还是提到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啦。那其中有个同学就提到，就是说虽然他已经结婚生子了，可是其实还一直受到妈妈的影响。比如说有时候他在做饭做到一半，那做到一半他就突然就丢在一边，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做饭，好像他感觉他被妈妈施以一个魔咒，他应该要做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，可是其实他并不愿意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会不会其实很多得乳癌的人，他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出在跟妈妈之间的关系。那到底是怎么样跟妈妈之间的关系？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好像他被妈妈施以一个魔咒，那个魔咒就是说，后来比如说我举我自己当例子，像比如说我如果在我父母的面前，那我会稍微表现出是他们的儿子的那个样子，好，因为当你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你当然是一个儿子嘛，那你就会收敛起你比较在外面的那种行为方式啦，做人做事的一个方式，那在他们面前你就稍微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。那可是对我来讲，我只要转身离开我的父母，就仿佛他们不在我的眼前了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可能对我来讲，我把我父母内化成我自己的人格，内化得很好，所以当我不是在我父母面前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，好，我可以完全依照我自己的行为，依照我自己的标准，依照我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来做我自己。等于说如果父母不在我身边，我不会把他带在我身边。好，可是很多人父母不在身边，你还是把他带在身边，等你到了你父母面前，你又会加倍的用不符合他们期待的方式跟他互动。那当你离开父母的时候，父母不在身边，反而你会去符合他们的期待，你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希望达到你的父母亲希望你的样子。比如说后来如果你结婚生子，那也许你在做菜啦，养儿育女啦，你会希望达到妈妈的标准。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妈妈面前，你会故意不做家事，会故意跟她作对，或故意表现出不是她期待中的样子。那我就在想，这两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？好，其中一个差别是，可能在小时候，你对于你的父母亲对待你的方式，你没有内化得很好，所以父母亲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反而用一种符合他们期待的方式，你反而变成一个奴隶。那等你假设真的在父母亲面前，你又会用一种方式去反抗他，用一种方式去跟他作对，用一种方式反而是不想按照他的期待，所以这里就造成很大的冲突了。好，那我就讲我自己刚好相反。好，父母只要转身离开，我就是我自己了。好，包括我在外面做什么，我在外面发生什么事，我不见得会告诉他们。那我在外面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人做事。那如果我在父母面前，我就会稍微变形一下，好，表现出他们觉得我该是的样子，表现出他们觉得我符合他们期待的那个样子。那因为这样子对我来讲，我会获得一个很大的平衡。那可是我刚讲，也许对很多同学来讲，好，我想问你们大家，当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背着你父母对你施以的那个魔咒？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独立自主之后，也许你的父母早就不在身边了，也许他已经往生了，可是你觉得你还是被他对你的影响所控制，而那种控制是你不由自主的会按照那个期待，可是其实你并不开心，你也并不想要这样子，你只是不由自主的这样做，而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，反而你会觉得很痛苦。好，所以这里希望大家去回想一下，因为我们常讲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整合得很好。好，我们要把别人对我们的一种观点，或是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期待，整合成我们自己的。好，否则我们这样讲好了，你就后面背着好几条鬼魂。好，虽然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可是你的后面好像有一个爷爷奶奶告诉你，哎呦，你要不准蹦蹦跳跳的哦，你要像个淑女哦，或是你的爸爸告诉你，哦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看你被欺负了哈，你不准哭，好，或是有一个谁在后面叮咛着你，告诉你你应该要有一个样子，告诉你你应该要尽你的本分，告诉你你不能做错，你不能出糗，你不能丢脸。 那所有这些东西被内化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各位，你不会真正的自由。因为再次讲过，唯有在思想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，也唯有在思想上的束缚，你才真正的对于你自己是一种束缚。所以有时候我常会问各位同学，你真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吗？好，你知道在你的内心当中有多少个鬼魂的阴影在框架着你吗？到底你自己背负着多少的期待？那你会不会担心，如果你不去满足那些期待，好，你会有多大的罪恶感？好，所以我也想问大家，你背负着多少的罪恶感？当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对不起谁？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不起谁？我老实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觉得你要对不起谁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你不能对不起他，你自己。好，你不需要觉得你对不起谁，你不要觉得，哦，我是不是对不起我爸爸，我是不是对不起我妈妈，对不起，不需要。好，你也不用觉得你对不起你的小孩，哦，对不起左右邻居，不需要。你没有必要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对不起任何人，你应该问你自己，你真正该做的是你有没有对不起你自己。但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经验当中，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罪恶感，好像觉得你要达到谁的期待，好像觉得你要符合谁的标准，好像你要满足谁对你的看法，好像你必须表现得多好，你必须表现得多杰出，好，否则你仿佛觉得你对不起谁了。好，任何一个人都是，比如像我有时候在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觉得，我自己会不会表现得不够好啦，好，我自己会不会不够杰出啦，我会不会辜负啦，对不起我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啦，哦，尤其是，哦，以前你看妈妈会告诉你，哦，大家庭妯娌她是多么的被欺负，然后爸爸会告诉你他养家活口去赚钱是多么的辛苦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有个义务为他们奋斗，好像你有个义务表现给他们看，好像他们在九泉底下可以含笑，含笑而逝。好，可是老实讲，各位同学，你没有欠任何人，因为赛斯一直在讲，生命给予你是无条件的，你没有欠任何人。好，不管你觉得从小到大你的父母对你多么的付出，好，他含辛茹苦为了你不敢离婚，好，他含辛茹苦为了你被多少千万人耻笑，不论你觉得他为你付出多少，这都不应该变成你的原罪。那以前可能爸爸告诉你他有多辛苦，夏天也要出门工作，冬天也要出门工作，好，更加艰苦嘛，就行。好，然后你会觉得你应该要报答他，你应该要报答你的父母。可是我常讲，这个东西也变成你的原罪。我常讲，你越想要报答任何人，最后你给他的报复是最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为了报答他，如果你做不了你自己，你会恨他，最后的报答都会变成报复，会变成一种爱恨纠葛。好，所以在座很多同学，我希望告诉你们，第一个，这个世界上你没有谁你亏欠了他，没有任何人你亏欠了他。好，如果有亏欠，你就直接去面对，直接去弥补，而不是内心的一种罪恶感一直放在内心。好，也没有一个人你觉得你应该要满足他对你的期望，没有，你只要真的做你自己。好，包括我之前我一直在讲一句话，孩子孝顺父母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快乐。好，过去我们一直告诉大家错误的孝顺，就是你要牺牲你自己，你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。好，不管你结不结婚，为了让父母有面子把红包要回来，你要结婚。不管你喜不喜欢生小孩，好，为了让婆婆有后，你们家有后，你得生小孩，有没有？好，不管是不是同性恋，年纪大了你认为你要结婚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可是不是这样报答的。好，包括也许你根本无心于仕途，你根本不想做大官，好，可是为了光宗耀祖，你勉强你自己了。好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把所有东西都拿掉，如果你真的想孝顺你的父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自己快乐，让你自己走向你自己的价值完成，让你对你自己有信心，让你肯定你的生命。 好，这就是你孝顺父母最好的方法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常遇到很多人，比如说遇到先生外遇啦，或是太太外遇啦，或是谁对不起你，好，想要去报复对方，好，或是想要说自杀让对方后悔，很多人会这个样子，好，或是自暴自弃，好，让对方没有你，然后觉得他多傻，为什么不懂得珍惜你。同样的，我也常跟我的个案讲，报复伤害你的人，报复让你难过的人，受伤的人，最好的办法是快乐。因为一旦你快乐了，你就解脱了他施于你身上的魔咒。一旦你快乐了，你就不会再怨恨任何人了。好，一旦你快乐了，你就不会再去计较他伤害你有多深，他欠你几千万没有还你，然后他当初是多么的践踏着你的尊严。只要你不快乐，你永远会觉得对方是多么对不起你，然后你要怎么样报复对方。只要你不快乐，你永远不快乐，你内心永远有最大的不平衡。好，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。不管你觉得谁对不起你，比如说他欠了你钱没有还，好，或是他怎么样的糟蹋你，他怎么样的侮辱你，怎么样的用话伤害你，用行为来让你觉得难过，最好报复别人的方法是让自己快乐。因为当你让自己快乐了，你就不会对他怀恨了。当你让自己快乐了，你不会再不平衡了。当你让自己快乐了，你跟他之间的恶性纠葛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好，你不再会承受他施于你的魔咒。